我们知道教会看的只是一个教会的建筑，其实事实上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一个真正教会，认识教会，教会最主要就是有一群属上帝的百姓来宣告上帝的话语，最重要的这就是由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当中。所以圣经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他在我们当中。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在这个同时我相信我们现在这里已经超过两个人以上，代表着神就在我们当中，他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这一位创造万军、创造宇宙万物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是何等的荣耀，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我相信圣经要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进入这与神同行的世代，让我们更多来看见我们的神怎么样来更新，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从内而外，一直到我们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区以及整个的国家跟世界。前几天因为我的小孩得到流感，在南边，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车下去，我们当中的对话就是因为下雨嘛，所以我们就开了那个手机上面的这个 Google Map， 就是那个 GPS， 然后就放在车子里，我们就下去了。那你也知道，男人用车子跟女人开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男人跟女人用开车呢，在看这个 GPS 呢，我们是这样子用的哈。我们通常呢是把那个手机放在前面，然后开啊开啊，开到一半呢，你的手机会告诉你说你要从哪一个出口下去，对不对？所以我太太就说：“哎，那个车子应该要下交流道啦，因为他说叫我们要开这条路比较近。”你知道我怎么说吗？因为雨很大，我就开车，我就跟我太太说：“啊，不要管他，我就继续开。那”对，我太太说：“你们男生都是这样子，那干嘛还要 GPS？GPS 就告诉你要下交流道，你就开你的，那你干脆不要手机算了，你不要啦。”弟兄姐妹，是啊，我是这种对话在我们家发生过几次的。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呢，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也是这样。对，我知道啊，牧师，你知道，你讲的都对，我也知道有一位神。可是呢，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管他，照我的意思来做，我们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把上帝丢在一边了。等到已经不行了，走不出来了，怎么越来越糟的时候，赶快回头，我们再来说啊，上帝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处理处理，把那个开一条路，把这个弄好。有时候呢，我觉得让大家呢，在每一件生活上面呢，我觉得基督徒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决定了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你在很多的事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启示能够向我们敞开，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处处都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启示在这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今天的主题，正道主题，真正教会的特征，来从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提到的，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教会因着这一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最主要是要让我们彼此服侍的，彼此服侍。所以这个彼此，这个所谓one another 这样的一个字眼，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侍奉，彼此相爱，常常在圣经看到彼此的关系，也是耶稣来到世上，你从他的身上以及他对待门徒跟会这一些跟随他的这一些百姓，你会看到一个彼此的关系乃是耶稣所看重的。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教会的家，还有我们属于自己的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彼此关系的建造跟这个培养。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 彼此建造，彼此服侍。如果是一个真正教会的这一个特征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不是只有人多少，不是只有他们在做什么事，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彼此建造、彼此服侍的教会。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先一起来读来，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一个教会有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什么？他们会彼此造就，彼此建造，彼此服侍，是一个彼此的关系，不是一个消费性的关系，我来做的，然后从头到晚跟着程序单走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不是的，教会是将来天堂神国降临的时候的一个缩影，是应该是成为世界的光，而我们就是那小小的光，在里面聚成这一个神荣耀的彰显。外面的人的看见教会，不是只有看到教会的建筑物，乃是认识这些教会的人，他们的思维，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对待彼此，他们的生命才是人家的所见证的，所要关心的，要认识，就是从教会这一些出入的人去明白这一些信了主之后的人，他们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在经文当中，以弗所书第十一章里面，他说到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后面有两个把它浓缩在一起的，就是牧师跟教师。牧师的职分是做什么？除了牧养群羊，眷顾照顾大家，然后呢看着大家在灵性上的成长，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教导，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大家。上帝的话语教导给大家，从这个讲台流向每一个人，就好像溪水一样。圣经里面描述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生命的活水从讲台流向各位的心田里面，要让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的更新，用上帝的话语，不是用牧师的生活的经验。上帝的话洗涤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我必不舍弃你们。耶稣说，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对一些犯错的人，一些有过犯犯罪的人，他说什么？他不是定罪他们，不是说你这个人可恶，为什么这样讲不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你看耶稣对彼得他的门徒他的爱徒三次否认主，都不认识他，甚至还发毒誓说他真的不认识耶稣。你看跟他那么久的人，那么亲密的这个师徒关系，他都否认耶稣不止一次，还否认三次，耶稣一样接纳他，原谅他。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爱是如同活水一样，他会滋润我们每一个人干渴的心，他会让我们的生命开始从他里面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信主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挑战，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全然不一样的看待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人生。成为基督徒，从教会走出去，进进出出来教会，最大最大的就是我们常常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就像天上降下来的雨水滋润大地一样。你看每次下过雨，你们家的院子不是特别的绿吗？你们家的树不是洗得特别的干净，特别的翠绿？我最喜欢下雨了，下雨完之后，不是下雨，下雨刚刚好就好，不要像最近下了那么久雨，下到人，我太太说了，下到人都发霉了。可是你如果当是上帝，你真的很难做，你要下雨也不是，你不下雨下太多也不是。有的人喜欢阳光的，可是有的人需要大量的雨水的，在 在很多干旱的地区，你如果看到现在的视频，还有非常多的人，甚至有将近上亿的人，其实没有干净的水源可以喝，你知道吗？你如果看到他们在地上捞那个泥巴水啊，你就会觉得你真的是太幸福了。你我现在处在这里，已经是几乎是10%以上富有的人在过的日子，你们可以想象吗？所以那种满足，我们每一次读到神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爱，经历这一位上帝的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意做那改变更新的工作。更新是更新什么？更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如何看待我们旁边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如何看到这一位上帝，如何看待整个的人生。所以在这里，你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到，教会是神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就是你有不同的才干。有的人适合做使徒来做做使徒，有的适合做先知，他有先知性的预言的。有的人对神圣灵特别敏感，有的人很热心的喜欢跟人家分享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的人很会搞活动，有的人很会招呼朋友。说实在的，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可以去邀一些人，是牧师没有办法邀的。我再怎么样去邀他来，他还是不会来。而且你们也知道，当牧师一出门的时候，人家一知道你是牧师，他们就开始退避三舍，你知道吗？他就跟你保持距离。有时候呢，牧师要邀请人，还不见得来得像你们邀请人那么直接那么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有不同的恩赐。你看后面的尼友在后面，他常常帮我们做什么？他以前帮我们读经，现在帮我们摄影，他帮我们做这一些工作啊。有一些人很会做点心，有一些人很适合做招待。我们这一些为了要受什么各样的恩赐，就是要来服侍彼此，造就教会。把这个图像呢回到你们自己的家里面也一样。太太，有一些太太呢特别适合做她的那个恩赐，可能会做菜，有一些人会整理家里，有一些人会帮先生做事业啊，有一些呢很在公共关系上很好。你有很多的职分，先生有先生的特色，太太有太太的，孩子有孩子的。所以彼此的关系呢，不是说哦，我挣钱挣的比你多，我比你骄傲，说我比你会做这些事做那些事。一样的教，那个圣经上教导我们说，这一些优势，你这一些优点，就是要来服侍彼此的。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也提到，保罗说什么？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他说我们呢不要看别人呢过于所当看的。他说的在第十二章三节里面，他说若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的。圣灵，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彼此建造。下面十二节说什么？这一些恩赐，这一些优点，你身上所有的这一些优点，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彼此帮助，你我就是圣徒，各尽其职。我们同有一位上帝，同享一位圣灵，一位救主。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是都不一样的，各尽其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优点，所以不要看待一些没有跟你同样有能力的人而轻忽他，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他有他自己的优点。所以我们各尽其职。我们常常听到同辈的或是一些彼此人就怕人比人气死人，你会觉得哦，你应该要像我这样子怎样怎样，人家来到你家里，哦，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卫生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应该要这样这样，或是说诶，这个应该要这样穿着，男的应该要这样，女的应该要这样。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价值道德标准。 可是我们变成都拿那个框框的，大部分呢好像拿一个框框呢来量看看别人是不是进到这个框框里面才符合才是对的。弟兄姐妹，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虽然同有一位主，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优点，是圣灵所赐的优点，就是要帮助这个家庭教会彼此帮助，彼此分享，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讲到身体，这种关系就像家庭的关系，也是肢体的关系，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也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造就，来扶持，建造这个家，也建造这个教会。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了，彼此的关系，肢体的关系，身体的关系，最适合用一个事情来做比喻。你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你想看看，你等一下肚子饿了，或是口渴了，那你的肢体开始呢，怎么配合？什么时候，从哪里开始发动这个信号？渴了，或是肚子饿，想吃东西？从你脑的里面，对不对？开始发信息出来，好，然后坐在这里就吃东西吗？那你需要有什么？有脚要走出去啊，要不然怎么去拿东西呢？对不对？好，对啦，那脚走出去，没有手去拿，那嘴巴怎么吃东西？对吧？嘴巴张开说我要吃，你脚如果不走出去，你也到不了那个餐馆了。那你手不拿筷子，你嘴巴要送什么进去吃，对吧？好，当我送进去嘴巴了，难道就吞进去吗？那没有牙齿怎么咬呢？你看看这一节一节环环相扣，好，那咬了就怎样，就吞进去吗？你吞进去，你也要吞对口啊，你吞错了，你还被噎死了，对吧？然后你吞进去以后，东西要做什么？难道什么西瓜啊，什么土豆就吞进去吗？你还要胃吐出这个胃酸，然后来稀释它，来慢慢的消化它。你想想看，一个肚子饿的动作需要你肢体这么多去配合。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啊，是一个说啊，我们家要成为一个望族，我们要挣很多的钱，我们要成功，我们要怎样？这个要所有的家人一起来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弟兄姐妹，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各尽其职，用着神所赐给我们恩赐，彼此服侍。我们看待所有每一个人，都要看待从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如果按着这样的心思意念，我想我们彼此的冲突会因为这样的认知能够相处得更和谐。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你们被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有每一个恩赐，要去发现他的恩赐，发现他的特点。我知道这种对话在男生女生里面很难存在，因为人一生气的时候，开始人完全没有优点了。对方的只有让他三秒钟离开你的视线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优点。所以为什么说生气的时候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你如果气一整天了，到黄昏的时候还在生气那一个人，还在对那个件事情生气啊，你晚上会睡不好，你睡不着，因为你一把火一直在肚子里面烧。你生气的那一个人晚上搞不好还去看电影，还吃香的喝辣，人家睡得还比你好，可是你还没有从那个生气的环节里面跳脱出来。所以我们呢，一直陷在那个罪中。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是要释放我们。怎么拯救？他的话语就是真理，告诉我们如何从这愤怒当中走出来。善待你自己，因为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真正教会的特征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怎样，这些人是彼此服侍，彼此建造的，按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灵性的成熟更像基督，这是其中一个特征。灵性成熟更像基督，这种教会，真正的教会的特征，不止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建造，他们是一群灵性成熟 而且举手投足他们的生命是有像基督一样的爱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来，我们来看在以弗所书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听。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好，到这里就好。灵性成熟，怎么样成熟？小孩子叫不叫成熟？像那么小的小孩，成熟了没？还没，他还在成长。可是他讲话很直，可是小孩子没有什么大概什么特别的心思意念，他想到的就说，他想要的他就讲，就去做了。在灵性上，我们说要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是怎样？不像小孩子。他说在真道上我们能够同归于一，因为认识神，越来更多的认识神之后，我们就不会像人家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人家说啊，基督徒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哎呀，基督信仰就是这样这样就好了。不是的，当我们如果越来越多认识真理，认识神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小孩子有哪一些特征？尤其为人父母的最明白，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单纯，容易被骗，对不对？尤其真的大人如果说什么他就信了。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圣地亚哥加州，不是有海洋公园吗？哦，你不看那个水母那一些杀人鲸表演，以前还有了，现在还有没有我不晓得，因为发生事情又好像就没有了。那个是户外的，我记得有一次训练师，她是女的，她就邀请了观众，你要在那个平台前面嘛，然后前面都是很深的那个水池，表演的池子，她就带这个小女生，很小，大概比她大一点点而已，跟她差不多，啊，叫她来她的旁边，然后她讲话拿着麦克风，她就说待会儿啊，我讲一二三啊，你就跳下去，然后呢，那一只那个鲸鱼呢会来载你，所以你跳下去的时候刚好会坐在上面，你准备好了吗？那个小女生呢，她小小的，她就说我准备好啦，然后说好，她就说好，那我们就来数哦，一二三，那个小女生，真的就准备跳下去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小孩子真的很天真，那很单纯，你跟她说什么，她就相信了。可是在灵性上面，神要我们要渐渐的成长成熟，更多的认识真道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信仰信心对上帝的认识就会归于同样一个标准，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神一信一喜。我们这是我们渐渐的，不是一下子一夜之间大家都通通都会认识神，都一样。我们会在这当中呢，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意思呢？当神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他不断的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也在每一天的现实的生活中更多的经历他的真道，他所对我们讲的所有的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也愿意这样子被改变活出来之后呢，我们渐渐的就会长大，不会像小孩子一样，指的是在灵性上面，我们就越来越坚定明白我们的信仰，走在真道上面，不会再中人家的诡计跟欺骗了。你知道在1930年代，这个以前我用过的例子，当一个人灵性成熟的时候，我们对于信仰跟认识主，我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在30年代，有一个15岁的女生，她要去亚洲当一个宣教士。我想之前我有提过，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好，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 一个真实的信仰跟成熟的信仰。他那个时候的决定要去亚洲的时候，30年代因为有很多的禁忌，亚洲也还没有那么开放对所有的这些外国人西方人宣教士。可是呢，他去这个宣教中心的时候呢，这一些面试人他的人就跟他说，你啊，你不仅要接受这个跨文化的训练，还要接受这个神学的训练，还要接受怎么样传福音的训练，反正很多的训练。他都点头，没问题没问题。后面人家跟他说，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需要结婚，你要有丈夫你才能去做宣教士。他也觉得没问题，他觉得他只要这样子全身全人都奉献了，上帝一定会供应的，就是一般的想法。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去念神学院，开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每一年当中都有期待。可是呢，随着每一个学期过去，他也都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也没有男朋友。到了快毕业的那一年呢，还是没有半个男生是他喜欢的，也没有适合的对象。虽然他有一点失望，不过没关系，他就跟上帝祷告说，神啊，你看我把所有一切的都奉献了我自己，我把我的人我的时间我所有的一切，你看在这过去这三四年里面，我其实都要好好的装备我自己，准备为主来传福音，要去亚洲，你一定要眷顾我，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是给我一个先生一个丈夫，我才能够符合资格去宣教，要不然受训这么多怎么办，对不对？后来到了第四年要毕业之前呢，还是没有。那没关系，那神学院毕业了还可以念研究所。好，研究所还有两年，最后给上帝两年的时间，我继续念，开始等待，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男朋友。第一年过去了，没有。快要毕业了，什么还没有一个适合的？这边的男的怎么素质都这么差呢？怎么看起来没有一个真的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的？没有，这是要他生气了。他生气，他非常的生气，他开始埋怨神了。他觉得上帝为什么这样对他不公平，我人都献上我自己，我做我该做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我只有要求，小小的要求，就是赐给我一个我所喜悦的对象，成为我的先生，成为我的丈夫，我就可以去亚洲宣教了。上帝你真的不公平，不公平，你太让我失望了。从那一天晚上他才发现，他所有一切的决定，他是上帝，不是上帝是上帝。因为他要这个要这个要那个，他觉得如果你让我过这样的生活，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我就跟你，你就是我的上帝。你如果没有按着我所期待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这样的生活环境，我就发怒，我就抱怨。所以他自己是神，他自己是他生命的主，他希望这样子有一个美好的图画，希望上帝来符合，把这个美好的图画美好的人生赐给他。这样的上帝是他所要的，他所要的上帝是他期待的样子。弟兄姐妹，只有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认罪悔改了，他知道神是爱他的神，神是要成为他生命的主。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知道他是好的神，我们会把我们的明天，把我们的未来完全的交给他，因为我们相信他，在他里面有丰盛，在他里面有丰富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忧虑。这是信靠，这是相信，这是信心。所以在这个14节里面，15节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灵性成熟，更像基督，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让神来充满，我们就能够知道每一天经历他的神迹奇事，让他所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能够活出来，活出美好的见证，活出他所跟我们所说的应许。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每一个时刻，或是我们遇到的挑战，邀请这一位圣经所描述的上帝介入我们家里的每一个需要，我们个人的决定跟挑战。我们要让神有机会参与在 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一个神，这一位信仰，才会成为真正真实有趣的信仰。这是一个丰富的信仰，要不然今天全世界在这个时刻，每一个教会都在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我想我们不是在花时间浪费时间，我们真的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如果这个上帝不是真实的，今天不会有那么多的全职的传道人跟这一个牧师教师还有宣教师在世界各国撇弃了他原来美好的生活条件，跑到异乡异地，甚至到森林里面，这一些穷苍僻野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吧？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这一个真正教会的特征，除了彼此建造彼此服侍的这一群弟兄姐妹，还会看到他们在灵性上是成长的，是更像基督生命的，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的生命。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第三点，这个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合而为一，是在爱中成长的。爱中成长，这个爱是什么？是在基督的爱成长。当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那真的是我们可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有时候我们在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一些人，他的言谈举止，他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是跟，就是我们会羡慕，我们会觉得哇，他怎么有办法这样子讲这句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他居然是可以这样坦然的来面对？他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可以这么样的淡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我们周边，他的生命的特质是为人所羡慕的。我们活着不是要让人所羡慕，我们要发掘生命的奥秘，原来是基督的生命在他心里面，不是他今天决定说哦，我今天不要生气，哦，我要常常面带微笑，哦，我要常常爱这个人，原谅那个人。你记了那么多规定，那么多法令，那么多，真的是好像在记那个十诫一样，你很快就崩溃了，因为你持守不到两天了，你马上就翻脸，你没有办法再笑下去。当人家跟你讲一句话得罪你的时候，我相信你搞不好从此再也不见那个邻居了。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理性去爱别人，爱一辈子，饶恕别人，饶恕一辈子，跟别人好好的相处，那看待我们，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如果看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小孩，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当我们有口角的时候，弟兄姐妹，饶恕是耶稣本来来到世上就饶恕我们所有一切相信的人，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愿意去原谅我们旁边的人，因为我们也曾经冒犯别人，耶稣都饶恕我们了，我们有什么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所以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光这句话就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会释放我们进到他的生命里。你看人，我如果改天讲一个主题，如何不要生气，我相信我们也都会联想到很多。对啊，为什么我们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秘方，一帖补药，真的不要生气，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可是你们知道也真的蛮难的，但是神往往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过这个难处。所以神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原因就在这里。最后一点，合而为一，在爱中成长。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马拉松的一个运动员，他是几乎啊是已经瞎掉了，几乎，但是还有一点点，你知道我们说那种视力很微弱的那种人，你知道他是马拉松他是跑那个两万公尺。那个算几迈啊，反正呢要几小时呢才能够完成的。他连得了两三届的奥运冠军，几乎看不到，几乎全盲，几乎看不到的马拉松运动选手。当然完了，人家就访问他说，你几乎都看不见了，你怎么样在这个 竞赛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啊。他说呢，他凭靠的是用听他旁边的人那个呼吸的节奏。你会跑不是会喘吗？尤其你要跑马拉松，你要规律的，你知道，两吸一吐，两吸一吐，或是怎样，你会有呼吸的这个配速。他说他就是听他旁边的人这些呼吸的声音，去感受那个旁边有多少人，他的速度。弟兄姐妹，这就像我们有时候，他说，人家问他说，那就是这样子，你就是用这个方式去达到那终点。他说他知道啊，因为他听得出来，他也知道终点呢就快到了。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我们摸不到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虽然我们看不到，就像那一位马拉松的这一个赛跑的运动员一样，知道终点快到了，他从旁边的气息他可以感受得到， somewhere out there， 他知道已经快到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就像第十六节所说的，在第十六节呢，我看在第十六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各的功能彼此相助，叫身体呢渐渐增长，最终在爱中建立自己。建立自己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仅在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当中成长，我们也能够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发光发热。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提过灯笼，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去餐馆外面也挂了灯笼，画了很多的宫廷的绘画，有很多美丽的图案。弟兄姐妹，这一个灯笼外面画的再怎么漂亮，在什么时候才会最漂亮？要在夜深人静黑暗的时候把灯点上去，那一盏灯笼才会散发出那美丽的图案。真正的图案美丽要透过里面的灯，当灯被点亮的时候才能看见整个漂亮的灯笼美丽的图案。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生命的底层都有你我，如果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光，他说我就是生命的光，他在我们里面散发出来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旁边的人，能够因着他彰显在我们身上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光、众人的盐、成为众人的见证。当我这一群弟兄姐妹百姓聚集在教会，教会当然就成为上帝的见证，成为世界的光。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发光发热。